今天早上我们感谢主，有黄子佳院长牧师在我们当中，还有第一堂的信息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请黄牧师。
弟兄姊妹大家平安，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
一起聚集，一起敬拜赞美，也要一同来研读神的话。我们的目的永远高举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。十字架的确永远是我们的荣耀，是我们的标记，也是我们一生的道路。主耶稣在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，在十字架打败撒旦魔鬼，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，救恩得以成全，神的旨意得以成全。主耶稣也呼召跟随他的人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。我们所有信靠主等候主再来，一生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让主的心满意，得神的喜悦。今天第一堂我要强调十字架道路，特别保罗他一生走十字架道路，他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力量，有一个动机。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七节到第十节，他这样说：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，我们坦然无惧，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。第九节他说：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，代表今生，离开身外，代表永恒，我们立了志向，要得主的喜悦。等一下我就要说明，要得主的喜悦就是一生走十字架的道路。要得主的喜悦就是一生要遵行神的旨意。等一下我们继续讲什么叫做十字架道路，为什么走十字架道路的人他是蒙神的喜悦。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，上十字架之前就走十字架道路。走十字架道路的中心含义，不照自己的意思，乃照父的旨意而行。当你有这样的心智，不照我的意思，乃照神的旨意，这是十字架的道路。主耶稣出生，希伯来书十章九节就告诉我们，耶稣说：我来了是为要照神的旨意行。主耶稣降生就是为照主的旨意而行。他一生的道路，主耶稣自己也说，他说：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 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旨意，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父的意思。主耶稣最后在客西马尼园祷告，他说：“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把这杯拿去，但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”从降生到受难，主耶稣心中保持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父的意思，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。为什么主耶稣要求门徒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？就是因为彼得不照神的意思，只照他自己的意思，不体贴神的旨意，只体贴他自己的旨意。当主耶稣告诉彼得，人子必须要上耶路撒冷，受文士祭司长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，没想到彼得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”彼得是出于爱护主耶稣的心态。彼得刚刚才回答耶稣另外一个问题，耶稣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他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但是彼得认为基督是荣耀的君王，跟随耶稣，分享耶稣的荣耀，分享耶稣的全能，怎么要上耶路撒冷受文士祭司长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呢？所以主啊，万不可如此。耶稣转身过来责备彼得，责备得相当厉害。请各位告诉我，耶稣说什么？退我后边去吧。这是从魔鬼的意思，这不是上帝的意思，这是人的意思，顺从了魔鬼的意思。然后转身告诉门徒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干什么？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”背起十字架，走十字架道路，就是舍己，就是把自己的意思放到一边，遵从神的意思。所以耶稣说：“彼得，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”我们的主耶稣降生，他的一生到上十字架，心中永远有一个意念，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，就是圣父的意思，记载在约翰福音5:30里面。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？就是顺服神旨意的道路。顺服神旨意的道路才是神喜悦的道路。保罗说：“无论我住在身内，离开身外，我有一个目标，我立了志向，我要努力的，我要尽心的完成这个目标。这个目标就是得神的喜悦。”请各位告诉我，得神的喜悦等于走什么道路？走十字架的道路。 走十字架的道路等于顺服谁的旨意？若你的心里面真愿意顺服神的旨意，真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必蒙神的喜悦。神的喜悦不是很容易得到的，神的爱是容易得到的。神爱世人，连罪人都爱，但神不喜悦恶人，神只喜悦那一些顺从他旨意、肯走十字架道路的人。我们的主耶稣天上两次有声音做见证，受洗的时候一次，登山变形的时候另外一次，天上的声音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什么？但愿每一位，我们是蒙神所爱的，神爱我们没有条件，赐下独生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，为罪人死在十字架，为那强盗死在十字架。但是神真的喜悦你吗？你真的蒙神喜悦吗？愿你有一个心愿，跟随主耶稣基督，顺服神的旨意，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天天走十字架的道路，神一定喜悦你，你就能过一个有意义的基督徒人生，直到见主的面。保罗为什么这样立定心志，这样坚定顺服神的旨意，得神的喜悦？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节里面，保罗就告诉我们了。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节，保罗这样说：因为我们晓得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照做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因为保罗深深的清楚知道，有一天他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。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最基本的一件事，不要马上想到审判，应该想到得见主耶稣的面了。如果我们心中很切望得见主耶稣的面，你就会好好跟随主耶稣走十字架道路。如果你心中想望的不是见主耶稣的面，你大概无所谓。保罗说：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，那是好得什么？无比的。两难之间，如果选择留在今生或者去到永恒，他希望赶快见主的面，住在身内与主相离，离开身外就与主同在，他是很希望见主的面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好多基督徒喜欢世界上的事物，超越过主耶稣再来得见主的面。我不是凭空讲的，虽然我下面讲的像是一个笑话，但是很多基督徒差不多。在美国，大半人喜欢打棒球，看棒球，玩棒球。有两个棒球迷，天天打棒球， 就讨论一个问题，天堂到底有没有棒球？我们到了天上还打不打呢？两个人说圣经没有答案，就互相应许，哪一个人先去了，一定回来告诉另外一个人。结果有一个真的先去了，他也真的回来告诉他，回来见面，地上的马上问天上有没有棒球，那一个说有啊，天上有棒球，而且已经安排好下礼拜你要比赛啊。他听完之后说，哎呀，下礼拜我不能去啊，我这边还有好多事要办啊，我还早啊，先不要安排我去。如果下礼拜主耶稣来了，你欢然见他的面吗？如果明天主耶稣来了，你愿意在基督台前迎接主的面吗？如果今天主耶稣来了，你预备好了吗？保罗是时时预备好要见主的面，他离开身内，离开身体，羡慕与主同在，那是好的无比的。然后保罗就讲到另外一件事，基督台前要显露出来。基督台前在保罗那时代的人，两个基本的背景非常清楚，我们没有他们清楚。第一个是罗马帝国的背景，第二个是希腊帝国的背景。罗马帝国用军事统治了希腊帝国原来整个的版图，那罗马帝国非常注重法律，注意用公平、公义、公正的法律统治这么大的帝国。所以保罗在罗马帝国法律的影响下，借用了称义这个名词。你发现其他的圣经里面很少用称义，然后保罗强调不是因行为称义，乃是因信称义，而称义的用词是法律的用词。罗马法律注重公平，所以比拉多审判主耶稣的时候，第一次没有罪，第二次没有罪，第三次还是没有罪，他不能乱判罪。最后因为主耶稣承认他是王，他只好用叛国的罪，在耶稣十字架上面的牌子用三种的文字，用希伯来文，用希腊文，用拉丁文，各位应该都知道叫做犹太人的什么，他的罪名。罗马的法律注重公正、公义、公平的审判，所以一提到基督的台前，所有接到信的人、听到的人都知道，耶稣基督必有一个公正、公平、公义的审判，不是对没有信主的人，没有信主的人是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，基督徒要在基督的台前，主耶稣基督要审判我们，请你记住啊，我们都是基督徒，不再受我们那罪恶审判，但我们今天活在神的面前，有没有照神的旨意，有没有跟随主耶稣基督走十字架的道路，都要审判。公平、公正、 公义、公开的审判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当时希腊流传下来的文化深深影响整个罗马帝国里面的百姓。希腊文化很广的，它的哲学、它的艺术、它的戏剧、它的文学等等，但最一般化、通俗化、平民化的就是运动。希腊非常注重运动，从奥林匹克山兴起的运动会直到今天还在举行运动比赛。希腊的城市一定都有大运动场，大运动场的中间都有一个台，这个台是颁奖台。运动比赛结束了，众人经过这个颁奖台，按照他们比赛的状况给予奖品。保罗也常用这一些做比喻。保罗说，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什么？一个人。我们也应当这样跑，好得着奖赏。所以运动场的比赛也是基督台前这个台的背景。基督的台前，欢喜的一面，我们得见主耶稣的面，与爱我们、为我们死、替我们复活、掌管万有的万王之王见面，欢喜快乐。但第二面，那是一个公平的审判台，那是一个公义的颁奖台。主耶稣要一个一个来与我们会面。当保罗一想到基督的台前，他的人生就改变了。过去若是不照神旨意的，改过来都照神旨意。过去活在错误、偏差，甚至被罪影响下的人生，都要改过来，讨神的喜悦，蒙神的悦纳。下面我再强调两个非常重要的字，就是显露这两个字。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。显露不是点名，不是将来耶稣点名点张三又、李四又，不是，不是点名。虽然会点名，我们也会又，我们也会在那里。所以我们常唱的诗歌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，我亦必在其内啊，这个没有问题。但显露这个字，从希腊文里面是强调没有隐藏、没有虚假，按作本相被显明出来。你在家里面的情况跟教会中的情况如果不一样，别人只看到你教会的一面，家中的一面看不到。将来必要没有隐藏、没有虚假、没有遮盖被显明出来。你公开一面的跟私下一面的，将来必要没有隐藏被显明出来。你在明处的表现和你在暗中的生活，将来必要显明出来。常常我们到教会里面，好的一面给人看，坏的一面留在家里面。所以教会流行的打油诗可能各位都会背，来到教会像只羊， 回到家中是只什么？
狼。
羊皮披在狼身上，外面看看真像羊，回家挂在墙壁上，下个礼拜再穿上。那就是假冒为善的一种表现。到主耶稣的台前，必要照你的本相显明出来，没有隐藏，没有虚假。在教会里面，有的人祷告很大声，回家里面吵架一样大声。在教会里面很热心，可是跟人争吵也非常热情。很多事情我们教会只看到一面了。主耶稣来到人间，他最注重的是人暗中的生活，暗中的隐情。所以保罗一想到基督台前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四节第五节，他就把这个重点提出来了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四节第五节，他说人应当，这是第四节，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，但判断我的乃是主。第五节，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，他要照出，请问是什么？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什么？人心的意念。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。主耶稣到地上来，最注重的是基督徒暗中的生活。你今天可以隐藏，到基督台前照出暗中的隐情。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呢，劝诫所有基督徒，你们施舍的时候要行在哪里？暗中。你们的父在暗中查看，必要报答你。祷告的时候进内屋关上门，祷告你哪里的父？暗中的父。如果进食的时候要梳头要洗脸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。善事不要行在人前，不要吹锣打鼓，左右手做的不要给左手知道，这是个描写了。主耶稣在地上讲到责备一种人，责备最厉害，请问责备什么人？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在主耶稣的时代，整个以色列国只有6000左右，他们是以色列的精英分子，他们从小要受严格的教育，受最好的教育。保罗就是法利赛人，他是受最好的教育，而且他的老师是最有名的法利赛教党的老师。顺便考你们，这位老师叫什么名字啊？答对了，加马列啊，他是非常有名的。所以保罗是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被主耶稣责备啊，责备得很严重啊，说他们是粉饰的什么坟墓，是毒蛇的什么。听完之后想想法利赛人只有6000，精英分子挨骂了。我顺便考你们一下，法利赛人比较好还是我们比较好？请回答。你们不答哈，光笑不行啊。 法利赛人被主耶稣责备成毒蛇的种类，粉饰的坟墓。可是有的时候我们都比不上法利赛人，他们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请问你几次啊？他们礼拜一礼拜四都禁食，法利赛人祷告不但在会堂里面，跑到十字路口，今天是不太容易了，快被车撞死了啊！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车，为的是给人看嘛。会堂里只有这里人看，到外面大家看，他们施舍很多，十分之一是必定的，十分之一之外乐意的把钱送给穷人，但是要大家都来看，吹锣打鼓的，敲锣打鼓的啊，然后让大家都知道啊，他们爱读圣经，他们圣经用盒子绑在额头上，用绳子绑在肩膀上，大门口可以插圣经的盒子，到今天的近前犹太人还这样做。但是耶稣责备最重要的是假冒为善，外面做得好看，内心不是这样。这个假冒为善原文的意思啊，叫做演员。演员是什么意思呢？你把脸涂黑了，在台上演包公；把脸涂红了，演什么公啊？演关公。涂白了，演谁啊？演曹操啊。那你台上随便怎么涂，台下是另外一个人，这叫做法利赛人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你在家里的生活跟在教会的表现一样还是不一样的？姐妹们在教会特别热心，好像世界各地都一样，姐妹们在家对先生是不是也很乐意的服侍呢？是不是也很温柔呢？不要回答我啊。那弟兄们，有一次啊，我们教会中午散会了，好多人都在擦地拖地啊，我一看，哎呦，有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在那边拖地啊，我就跑去跟他打招呼，我说弟兄啊，你真是为主很辛苦了啊，称赞他一番。以后碰到他太太，我说你先生在家里拖不拖地的啊？他说在家里扫把在哪里都不知道。所以下一次我碰到他的时候，后来碰到他，我就拍拍弟兄的肩膀，我说弟兄啊，教会你做得太好了，回家也稍微做一下。他就懂了，如果你在教会表现非常好，回到家里面是另外一套，这叫做演员。演员，我是好听的说啊，难听的说四个字，请大家告诉我哪四个字？假冒为善。假冒为善等于另外四个字什么人？法利赛人等于五个字，粉饰的什么？毒蛇的什么？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，真的求主怜悯我们。亲爱弟兄姊妹，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的，没有一个可以躲的，包括我们讲到的牧师在内，都要站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。你今生不好好照神的旨意，不好好舍己，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耶稣，你怎么来面对基督那公义、公平、公正的审判呢？ 必要显露出来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免除，这是保罗讲的啊，必要，我们众人必要。在这里特别要提醒弟兄姊妹，基督徒还要常常悔改的，基督徒还要常常认罪的，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承认我们一切的罪过，暗中的隐情还有内心的意念，神注重内心的意念，因为所有的行为都是内心意念产生的结果，神看重意念超过行为。举一个几个简单例子各位就知道了，请问该隐为什么杀亚伯？为什么？内心嫉妒亚伯，神悦纳亚伯，嫉妒。再问各位，扫罗为什么追杀大卫？为什么？也是嫉妒，也是内心的动机，嫉妒。扫罗追杀大卫这个嫉妒啊，打败哥利亚回来，大家在那边作诗作歌欢唱啊，那一次姐妹们缺少智慧，他们怎么唱呢？说扫罗杀死多少啊，大卫杀死多少，那只剩王位没给他了，那这个扫罗怎么受得了？所以一看到大卫，内心的意念就恨他了，内心的意念就要除掉他，所以用枪刺他，用想尽办法要杀他，追杀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真的杀人，心中恨人跟杀人是一样，我们没有去犯真的淫乱，心中动淫念跟犯淫乱一样，没有去偷东西，看见好东西你会贪婪，你就是跟偷东西一样了，贪心了。在神的眼中，内心的意念要被神改变，要求主怜悯拯救我们。基督徒在一起不做同工，大概不会吵架。教会如果两三百人、三四百人啊，一千人，不做同工不会吵架。真会吵架的都是接近的同工。我讲这话，如果你们听不懂，证明你们还没做同工。好好参与侍奉，但是一旦参与侍奉，你要小心，会吵架就是同工，同工同工，以后就攻击的攻，同工会吵个半吵半天嘛，大家就要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心中不能服气嘛。为什么听你的？为什么你的都对啊？你会写文章，我也会写文章啊，那为什么要照你的文章内容啊？基督徒的内心的意念要常常来到神面前，是不是神的旨意？是不是照着神的期望？跟随主耶稣的脚踪，凡以自我为出发的，不舍己，那就要除掉，就要悔改，就要认罪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暗中的隐情我们都有，那我们好像真的不大愿意到基督台前了，真的希望主耶稣晚一点来吧，不要马上就来。圣经的应许很宝贵，圣经的应许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什么？神是什么？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先知以赛亚宣告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什么？雪白。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什么？羊毛。感谢赞美主，主的宝血到现在都有功效，凡有暗中的隐情不得神的喜悦，请大家回答我两个字，赶快干什么？悔改认罪。主耶稣写七封信给小亚细亚的教会，从以弗所到老底家，只有两个教会耶稣没有强调，另外五个教会耶稣都强调悔改，悔改。圣灵向众人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什么？听。当我们真诚悔改，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洗净我们，所有暗中的隐情必不显露出来。阿们。主耶稣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一切的罪，为我们一切暗中的隐情，一切内心的意念，都已经受了神公义的审判，已经承担了一切罪恶该有的痛苦刑罚，来到主面前。当你把自己交托在他手中，你就会经验何等的喜乐，何等的轻松。因为我的软弱他替我担当了，我的罪孽他替我背负了。看那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包括我在内，包括我们做牧师的在内，包括我们侍奉主的人在内，我们就可以欢然地去见主的面。你就会想到基督的台前，想到与主耶稣见面，你在两难之间，到底是离开身体还是留在身体里面呢？留在身体里面，为了传扬主的福音，为了世上的灵魂，为了让神能够得到更大的荣耀。若不然，保罗说，我情愿离世，与基督与主同在，因为那是四个字，大家说，真是如此啊。你真会羡慕见主的面，你真会想与爱我们、为我们死、为我们复活、荣耀中统管万有的主宰能够见面。他会引导我们进到永恒的里面，他会赐恩、赐福、赐永远的荣耀与他同工。我相信主耶稣来的时候，第一句话想跟你说的是什么呢？第一句话就是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。这句话要背下来，因为我相信主耶稣第一句就想跟你讲这个话。我要请你们背一遍，但是很长不会背，请你先背一个字一起说什么？好。千万不要听到不太好或者不好，那就麻烦了。如果不好不太好，你现在赶快两个字干什么？认罪。
来到主耶稣施恩的座前，现在还是施恩的时候，现在还是怜悯我们的时候，你不要硬着心，仍活在暗中的隐情，仍活在神不喜欢的意念中。如果你到现在还不肯饶恕人，特别同工之间，同工我不知道在哪里啊，你甚至不想见他的面，他聚会坐这一头，你就跑那一头，两个人也不要见面。赶快悔改，如果你还有一些不当的一些书籍或者光碟片，赶快向神悔改，立定心志，回家都丢掉。如果你有做一些不当的账务，做生意的人有不确实的一些事情，赶快认罪悔改，回家就改掉。如果我们只爱自己，不爱主，不爱神的事工，不愿意为主的福音来努力，赶快悔改，求主把福音的热忱，求主用我来做他要做的工作。但愿我们真心是爱主、为主而过这一生，你就能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得见主耶稣的面，必得主耶稣的称赞。
我不要求各位全部来背一遍，但是你跟着我来，能背的就背一遍。主耶稣见你的面，第一句想跟你说的话，一二三，
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
我没有请他打出来，他居然打出来了，这样让你们背就失去果效了啊！但是记住就好了，主耶稣将来带我们到永远他的荣耀，他说我们今生良善，那就是不要有坏的暗中隐情。如果你有暗中隐情，尽量有好的一面，你常常去帮助困苦的人，不给人知道，你常常做一些对大家有益的事，也不要给人知道，那是好的暗中隐情，主要纪念你，那是良善的生活，忠心的侍奉。我们的恩赐不一样的，主不在乎你的恩赐大小，所以主耶稣做一个比喻，有的才干大给5000，有的才干小给2000，有的更小给1000，但是主是公平的啦，给5000的必须赚多少回来，2000的必须赚多少回来，那么赚1000的要赚多少回来，1000是你的圣经啊，按照真的圣经，主耶稣没有要1000，主耶稣只要多少，只要利息。主耶稣说为什么把它买起来呢，你放到兑换银钱，放到银行去啊，将来可以连本带什么，带利拿回来。我们这里啊，5000的2000的你不要操心，他都会去赚钱啊。最麻烦是1000的啊，教会多我一个也不多，少一个也不少，干脆买起来啊，买起来利息都没有了，你就参与在神的事工，参与在教会里面啊。5000的他自己会赚钱的，你不要替他操心。我们中国很多伟人呐，昨天你们打了这么多伟人出来啊，活的人我们不讲了， 这些伟人，感谢神用他们，他们自己会努力好好赚钱，5000也好，2000也好，我们这些1000的你就尽力赚1000就够了，其实不要赚1000，利息带回来耶稣就满意了。那么主耶稣说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将来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。你今天就好好参与那一点点侍奉，比方说诗班在前面，诗班他们参与侍奉，我顺便问你们，诗班重要不重要？将来在永恒的里面，诗班重要还是牧师重要？你们牧师好像一点都不珍惜啊。不过没错啊，将来四活物、24长老还有天使天君啊，都是诗班，谁还听你们牧师讲道啊？不需要了。不过牧师也变诗班一份子，好好练习，好好献诗。等一下他们唱奇异恩典，这个奇异恩典请注意啊，这个 John Newton 啊，他不是只为没信主的人写啊，他做了很多诗歌，他最喜欢这一首，我们也最喜欢，他到死都在唱，他到了年老有一点失意，他怎么传道？传道他说，我只记两句话就好了，我是极大的罪人，主耶稣是极伟大的救主，他救了我，到处就讲这个道。因为他过去是很堕落很败坏的，他做水手，无恶不作，贩卖黑奴，他耶稣救了他，他就到处宣告，我是极大的罪人，主耶稣是极伟大的救主，他救了我。诗班等一下唱这一首，希望你的心中若有暗中的隐情，若有神不喜欢的意念，赶快两个字再说一遍，悔改认罪，主耶稣的宝血必洗净，将来把许多事交给我们去管理，享受主人的快乐。请问期望不期望快快见主耶稣的面？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我们都期望快快得见你的容面，谢谢你无比的爱，直到如今你的宝血大有功效，必能洗净我们一切罪恶，一切你不喜悦暗中的隐情，内心的意念，让我们将来无瑕无疵站在你的台前，能够欢欢喜喜朝见你的降临，也能进到你那永远的荣耀，在你赐的快乐中许多事来服侍主。求你赐福你的众圣徒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黄牧师讲的怎么样？一个字。